对，只有一张，前后两页，一张两页，只有一张，我是分开左右发，快一点。好，我们感谢主，他带领我们来到最后一本的四福音书，约翰福音。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分享里面一些主要里面的重点的信息。好，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好，约翰福音前面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其实是整本福音书的一个起头，是一个介绍，是一个前言。他可以说把整本约翰福音你要说的重要的内容都提出来了。我们先把里面的几个重要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我们跳到去十二节到十八节，十二节到十八节，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们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跳到去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请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一次听他的都有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听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来读第六章的三十五节。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第八章的十二节，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八章的五十八节，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十章的九到十一节，十章的九到十一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1章25节，11章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14章第6节，14章第6节。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15章第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树是栽培的。然后我们翻到20章，最后一节，20章的最后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然后我们来读第21章，最后一章。我们读最后一章。我们就读最后一章的第15节。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门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彼得说：“是的，主，你们知道我爱你。”彼得就对他说：“你会养我的羊。”好，我们读的圣经就这么多，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恭敬的来到主你的脚跟前，主啊，好像玛利亚来到你的跟前一样。主啊，请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主啊，我们带着渴慕仰望主的心啊，主，我们渴慕主，你跟我们把约翰福音你想要说的话说在我们心里。主啊，让我们这些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的精神，让我们虽然在午餐之后可能在下午疲倦的，主，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力量。主啊，我们想打瞌睡的，主啊，你帮我们警醒。主啊，主，我们求你在我们今天下午就在我们周公帮助我们不浪费今天的下午，让我们好好的注目在主你的话语身上，好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得着我们知道，好让我们知道这一本宝贵的福音书里面你所要启示的话。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约翰福音，感谢主，我们到了这一本宝贵的书。我们现在周五也是在查约翰福音，所以有许多的章节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正在比较详细的查这本书。不感谢主，神有这么的带领我们，可以从一本一章一章的去查，也带我们一本一本的做一个概要。那么一章一章的去查，我们可以好像为那个显微镜去看每一句话，去看每一个字，去看每一个细节，究竟里面有什么属灵的教训不过我们看一个概要也有它的好处就是概要就可以用一个10000层以上的这个角度来看整本书，看整本书里究竟有什么重点神要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样子带领我们。约翰福音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可以说是四本福音书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里面的话语非常的明解容易懂，而且是非常的激励人它里面可以说没有太多深奥的
话语，很多从字面上你就许的能够得到许多的帮助。所以我常常建议刚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正在寻求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就介绍他们读约翰福音为第一本读的书，因为它本身很容易懂，而且它所带出的一些比较少一些比较少难解的经文，比如说你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有许多难解的经文，那么很多人可能就就会不容易明白。不过感谢主，约翰福音是一个多么充满着盼望、希望、生命、充满着活力的一本书所以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有21章，里面有许多宝贵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去把里面一些重点我们点出来。当然我们每一次说书的作者，我们那本书我们都会介绍书的作者给弟兄姐妹。那么约翰福音我们当然他是说约翰福音，就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福音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使徒约翰写的呢？其实在这个福音书本身，如果你仔细去考察，有没有约翰的名字有没有出现过？读完的时候没有哈。我们这个是看到福音书的一个特点，四本福音书那个作者都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们的作者不管马可、路加、马太跟约翰，他们都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是我们做神仆人、服侍主的人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把我们自己隐藏起来，好像施洗约翰所说的，在施洗约翰在第三章里，他说他必兴伟，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个就是我们做神的仆人、服侍主的人要做的。我们要把弟兄姐妹、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看啊，神的羔羊，不是说看啊，我知识多么丰富，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服侍主，我们就要让别人看见，看啊，神的羔羊。就好像施洗约翰的心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施洗，这个是这个不管施洗约翰也好，或者是作者本身使徒约翰也好，我们知道这个两个约翰是不同的人，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使徒约翰。施洗约翰的名字是在书本里面是有出现的，使徒约翰却不在这本书的名字里面，他是没出现的。不过他的人是出现的，他的人是怎么以什么形式来出现的呢？他就是说那个主所爱的人，他躺在主胸台上的人。那么在我们去看最后这本书的最后这个20章的31节，刚才我们读的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这本书的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他把这本书告诉我们他的目的，他告诉我们20章的31节，他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还有刚才我是说了，对不起，21章的24节啊，我先把那个点出来。21章的24节就是整本书的最后第二节，他说为做这些事做介绍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就是这门徒，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啊，这个门徒就是前面彼得问主说这个人他将来会怎么样，彼得主说你不用管这个人，你管你自己就好了。那这个人就是这个门徒，这个门徒就是记载这本福音书的人。那么记载这福音书的人，他像前面这个他这里记载说他就是躺在主胸怀上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主所爱的那个使徒，他就是我们的弟兄约翰，使徒约翰所以他约翰本人他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而 让他好让他的这本书的目的更加的显明出来。那么二十章的三十一节就是说了这本书的目的，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信耶稣基督，叫我们信他。信在约翰福音里是其中一个主题。你翻开四本福音书，最写的信这个字最多的就是约翰，他说信我们要信耶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约翰福音要跟我们说的。我们之前都说过，每一本福音书都是有它特别的重点，是圣灵特别拣选了四个不同的人，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我们丰富的主。马太福音描述主耶稣是王，天国的王，他就是那犹太人的王，他是那犹大的狮子。马可福音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那神的仆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主就是那个神所要的人子。路加福音特点就是里面说了许多许许多多次的人子，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子在一个人的角度上怎么彰显怎么把我们从怎么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那么现在来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是最后在那个在神的宝座上前面的这个四个活物有四个面，最后一个面还没提到的就是什么鹰，都是飞翔在天空高天，它鹰的特点就是有很大的翅膀飞翔在天空它是属天的，鹰是属天的一个鸟它是属于天上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到了这个神性。路加福音是说到主耶稣的人性，约翰福音是说到主耶稣的神性，这里是说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神同等的，他神有的性情也是基督有的性情。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看见神，我们尊敬主耶稣就是尊敬神，我们接待主耶稣就是接待神这个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的，神是与基督同等，或者是说基督是与神同等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有同样的性情的。为什么约翰要写这样的一个福音？这四本福音书里面约翰是最后一个 写福音书的，其他的福音书是可能主离世升天以后可能在三十年以内就写完了，可是约翰福音是要再加上有差不多三十到四十年的时间，所以他是在第一世纪的晚期，可能是主后九零年左右，主后九零年，就是几乎那个时候，所有的十二个使徒全部死了，全部殉道，只留下一个人，那个就是老老约翰。那个时候，约翰已经是一个非常年长的人，他可能有几乎一百岁的一个老年人。在那个时候整个教会的光景受到了许多异端的攻击，他们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不同的一些错误的教导，特别是讲到主耶稣的神性的错误的教导出来有人说主耶稣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很会教导很会说道理的一个人，或者说有人说他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完全变成一个人，他就不再是神了，他是人或者有人觉得你信了耶稣也不能得救，不能得永生。他们对主耶稣能够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真理开始有人去批评攻击。在这么乱的一个时代里面，神就兴起了老约翰。那么许多的这些宗教会的长老们，他们都希望约翰唯一留下曾经见与主面对面的这个使徒老约翰能够站起来写 把写第四本的福音书，好让那个时候能够面对这些许多异端邪说能够特别指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学指出基督是神性。所以约翰就写了这本书。约翰那个时候我们先介绍一下约翰他究竟是谁。约翰虽然他没有在这本福音书出现过，只是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他是出现了许多次。那么我们知道他是雅各的是兄弟，他跟雅各还有常常跟他们一起的，就是一开始主呼召的四个使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彼得，一个然后另一对是雅各跟约翰，他们是两对兄弟蒙祝福的兄弟，两兄弟一起被主呼召。那么我们也知道约翰跟其实圣经里都跟我们有跟我们说他的父亲的名字是谁，他的母亲的名字是谁。他的母亲的名字叫撒罗米他是玛利亚的妹妹。所以约翰其实是主耶稣的表弟所以为什么当约翰的妈有一次圣经记载到主耶稣会被这个约翰的妈妈来找他说，你做王的时候我两个儿子可不可以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因为他是想靠着亲戚的关系让他可以在国度里他能够跟他君主一起做宝座那么这个是他的妈妈撒罗米是一个非常爱主跟随主的一个姊妹，她一直跟随着主一直直到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主的全部门徒都跑光了，不过在十字架上有几个玛利亚然后有一个姊妹叫做撒罗米，那个撒罗米那个姊妹就是约翰的妈妈那么我们也看到约翰这个人约翰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渔夫，他家里是与做打鱼为业的，他们是在主耶稣有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在那边捕网，他是做捕网的工作当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记载他呼召约翰的时候，约翰就记载说他放下了他的这个打鱼的工作，他也放下了他的这个离开了他的爸爸跟那个渔船还有许多的雇工这个是马可福音一章二十节记载的，所以他就跟着了耶稣。那么他离开了船，离开了父亲，离开了雇工，就是说他们家虽然是打鱼，可是可能他们家是不是很贫穷的，甚至可能是挺富有的，因为他们是有雇工请着人跟他们一起打鱼的。马可福音一章二十节跟我们说他是家里有请工人，他们是经营渔业打渔业的如果我们去读约翰福音，就是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比约翰其实他是认识这个大祭司的。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当彼得进去跟着主耶稣，全部门徒都跑了，只有彼得远远的跟着主耶稣。虽然彼得是上次不认主，可是至少他跟着主耶稣，其他的门徒都跑光了。不过感谢主，不单只是彼得跟着，其实彼得能够进到大祭司的院子，其实是因着约翰在那边，因为约翰认识大祭司，他能够让彼得进去。所以约翰他其实可能在他在既然他是认识大祭司，大祭司也认识他，大祭司的人也让他进去他的院子里，那么他可能真的是是挺有这个地位跟这个经济的能力是不会太差的那么这个是在哪里呢？这个是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如果我们可能不记得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的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个门徒就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从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那个门徒就是记载这福音书的门徒，他就是神所爱的那个，他就是我们的弟兄约翰，老约翰。那么这个约翰就一直跟着主，他非常的爱主，他的母亲也一直跟着主，在十字架上一直跟到主，在十字架上所以使徒约翰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使徒。不过在早年，这个年老的这个年轻的约翰，当然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一个年长的弟兄，不过他曾经年轻过，跟随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年轻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跟他弟弟他雅各我不知道谁是哥哥弟弟，他跟他雅各这两兄弟，其实他们的脾气是很暴躁的，他们称他们做雷子，因为他们看见有人去这个传福音，可是他们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跟着主耶稣，他们就希望有雷可以从攻击他们，他们看见主耶稣去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人不欢迎主耶稣，他们就希望可以从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以前就见面对这个许多偶像的祭司的时候，他就叫天上降火在地上把那些祭坛烧了。他也说希望以利亚跟以利亚一样能够叫天上降火把这些人都烧了，因为他们不接待主耶稣。所以这个约翰他是被称为雷子，因为他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人，我们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七节，哦，对不起，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马可。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还有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是约翰的爸爸，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两个门，人起名叫半尼奇，这是雷子的意思，雷子在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马可特别记载这个约翰他名字叫，他们就称有这个名称呼叫雷子，为什么是雷子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话，那个刚才就是记载了他们这个很暴躁的这个性情，是在路加记载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49节。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九节说，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起跟从你。那么下面他又继续说50的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毁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过来就责备他们，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火气很暴躁甚至像要用火来看到哪一个人对主不客气，他们就想要火降到地上，这样子很暴躁的一个人，可是感谢主，到了年老的约翰他已经不是这样子，他已经被主的爱深深的摸着，他那个暴躁的性情已经被主的爱融化，他已经变成一个充满着爱的使徒。我们再知道在新约圣经里有三个使徒的职事是很特殊的这个保罗是一个新兴的使徒，他特别做了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这个真理，圣经里新约里还有一个是彼得跟我们说了他彼得的书信的特点，就是刚我们看见基督徒有盼望，那么还有一个是很特殊的，就是老约翰。 然后约翰他你看他写的书信，不管是约翰福音或者是约翰一二三书，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让我们看见爱。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爱是整个福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就知道所有的整个圣经最出名的经文就是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不至灭甚至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着永生，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着永生。神爱世人，这个句话是约翰写下来的。约翰的执事他就是一个爱的执事，他就是一个爱的使徒。从一个雷子，从一个要用火来这个烧了烧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雷子的一个暴躁性情暴躁的人，竟然被主磨成一个爱的使徒。他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他可以写成把约翰福音写出来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能够把这些恩典这些爱这样子写出来，这个是神在他心里的工作，把他的这个人从雷子变成一个爱的使徒。那么神就用这个爱的使徒写出了这一本爱的福音书。这一本福音书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爱，让我们看见神的爱，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恩典，他是真理。什么是恩典呢我们看在这个第一章里面有许多的刚才我们说过，在第一章里面从有一个开头，那个开头就好像一个目录，让我们看见这本书里面的要说的事情，他都跟我们说了。在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有许多的重点有许多的这些话，比如说道，比如说恩典，比如说真理，比如说荣光比如说见证比如说光这些都是这本书的重点我们刚才说到约翰，老约翰被神保留下来，其他的使徒都已经殉道了，全部都因着信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最后被殉道了，杀了只有老约翰留下来，因为神要用他去写下最后一本福音书。因为前边那三本都让我们看见了，基督是王，基督是仆人，基督是那个人子。现在我们基督的神性被人攻击，神要用这个老约翰，也许把这个基督是神性，是神与的儿子，他是与神同等的这个事实，让我们写下来，好让这些异端邪说不能够侵略神的家我们看开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很清楚了。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太初有道，这个道在希腊文是 logos 就是话，这个道不是道德的道，这个是话，这个是这个是 logo， 这个是道理的道，不是道德这个道，这个是一个word 就是启示，就是话语。所以他说这个是道，他说太初就有了这个道。太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记得在整本圣经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话叫起初曾创造天地，起初的时候神创了天地，这个天地都是神所造的。不过约翰福音的太初是起初之前，因为起初是时间跟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开始。可是我们的主他是与神同等的，他就是神本身，跟神自有拥有的神，所以他是太初就有了，他不是从起初开始，不是从时间跟空间开始的时候才有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在时间跟空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起初之前的太初，他就有了这个就有了这个道，而这个道就是他说是 与神同在，他一直与神同在，从永远，时间的永远，历史的永远，到以后的永远，他一直与神同在，他就是那个道。而且他说这个道就是神，所以约翰一开始就很清楚的跟我们说，这个道，这个 logos， 这个神的话，他是一直与神同在。那么他不是神本身，因为他与神同在，如果有人说哦，这个道就是神嘛，就是跟神一样，他不是说耶稣，如果是的话，他就不用说道与神同在，是不是？这里很明显的是有两个位的，一个是道，一个是神，道与神同在。所以他说道，他就有了，道是与神同在，他们一起的，一在一起。他说道就是神，很奇怪，他说道与神同在，然后道，他又说道就是神，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奥秘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仇敌说出一些攻击基督神性的话语的时候这个约翰就跟我们说，道是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要跟我们说的。约翰跟我们说，他的目的是要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相信他是与神同等的。所以这个道，他第二节说知道胎出与神同在啊，然后下面就说了，万有都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人事物都是耶稣，借着耶稣所造的，是为他所造，被他所造，因他而造。这个是在保罗书信里跟我们说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是神性的这个实际，就在一章里面就许许多多的就很明清晰的跟我们说。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把它全部分解出来，不过我们点出几点是重点。比如说他说一个重点就是生命，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是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另一个重点就是光，他说这里有生命，生命在他里头，然后他说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不能接受光，却不能接受光。所以这里说到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在他里头其实我们在记得像主耶稣让拿撒勒复活的时候，像主耶稣对着这个他那个玛利亚跟马大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复活是我，生命是我。在中文里面说怎么说呢？中文是复活在我啊，复活在我啊，生命在我。可是更准确的方法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基督就是生命，在基督以外的一切都是在神面前是没有一个，都不是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这个生命。而且约翰跟我们说我们主要来是给我们生命，而且是给了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主题。约翰就是要我们知道，我要我们信儿子，信神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神的儿子呢，他是有神的生命，而他本身就是生命，这生命的源头，他就是生命。而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孩子，而且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约翰福音想介绍给我们的。他接着这本书他记载了八个神迹也记载了八个我是特别让我们看见约翰就让我们看见耶稣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跟这个丰盛的生命跟我们这些因的心他而得到的生命。在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节我们先看十二节，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凡接待耶稣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凡相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赐他们一个权柄也可以翻作是能力或者是权力，权力让他们有这个权力，让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权力做神的儿女。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些原本是沉沦的人，与神隔绝的人，竟然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约翰要我们看见的。而且他说这个神的儿女不是跟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跟以前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约翰福音他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所有信耶稣的人，他立刻生命里有了一个改变，他从灵里再次生出来。所以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当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称进入，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里重生，主耶稣说的重生就是让我们因着信他而有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完全与旧生命截然不同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是臭的，是烂的，是已经是不能改变的。神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他不是要改变我们这个旧的生命，而是要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原本是微小的，慢慢它就会长大，当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它就会遮盖这个旧的生命。我们一直基督徒就是我们追求的就是让这个新生命长大，好让这个新生命能完全的彰显基督，让这个旧的生命不在个老亚当的生命让它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主，好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做主。所以这个生命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钥匙。刚才也说了，刚才我们说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了十三节，现在我们读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神独生子的荣光。这一句话太宝贵了，这一句话有许多好像都是一个一个钥匙把约翰福音打开。第一个你看就是道，刚才起初所说的道，这个道变成肉身，它不再是一个很远的一个意念一个理想，它真真实实进入时间与空间。因为道是太初与神同在的，它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它太初都有的，可是现在它进入了时间与空间，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它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神要我们看见的，这个住在我们中间，他原本的意思其实他就是说他要支搭帐篷在中间，他的住在人中间，他是跟支搭帐篷是同一个就是枝根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会幕，就是那个帐幕，那个帐幕其实就是彰显神的心意，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因为他爱人，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启示了这个会幕给我们。在会幕里面所有的器皿所有的器具生物都是要启示出神的这个心意，他要怎么样的住在人的中间。那么经过了1500年的历史，现在来到主耶稣的年代，那么这个会幕就真真实实的出现在地上。所以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这个他是支搭帐篷在人间。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就是支搭帐篷在人间。所以为什么主诞生的时候圣经记载他说他是名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住。神怎么与人同住？就是借着这个帐幕，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人同住。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就给了我们两把很大的钥匙，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他说是充充满满的，就是这个道他变成了肉身，就是神的儿子住在我们中间，他是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什么是恩典呢？什么是真理呢？恩典跟真理就是整本福音书的两把钥匙。恩典就是爱的表现，当我们有爱我们就有恩典。这神有爱，神是爱，神是爱是谁跟我们说的？
约翰跟我们说的，约翰一书跟我们说神是爱。所以约翰这个雷子竟然成为一个爱的使徒，他跟我们说，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神是爱。那么神是爱他怎么彰显给我们看呢？他就接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彰显给我们看。所以这个恩典是爱的彰显，当爱彰显出来就对人有恩典。那么他还有这里还有说了一个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道的彰显啊，这个道是神的话，当这个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真理。而这个真理是什么？主耶稣亲自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本身。有了主耶稣，有了我们看到他是谁，我们看到他说的是做的话，我们就有了真理，而这个真理让我们得自由，这个真理给我们是主耶稣自己他的本身。所以这个真理是主耶稣知道的彰显，也是主耶稣里面所说的话。特别里面约翰福音，约翰特别选了这个主说过了八次的我是八次，他说的这个我是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他这个主耶稣他究竟是谁，而且他怎么能够供应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需要。做神儿女的，有了神生命的人怎么样能够得到我们得到的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这个是主耶稣接着约翰接着主说的八次的我是彰显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何等怎么样的丰丰满满有充满的真理主耶稣怎么丰丰满满充满的恩典。约翰也选了八个神迹来给我们看恩典是怎么彰显出来的呢？就是接着主耶稣所做的事所行的神迹，他彰显出他的恩典给我们看，让我们认识这个恩施恩的主，让我们知道不单只是施恩的主一方面是认识施恩的主，另一方面这个八个神迹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主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主，特别是说到他的神性。因为约翰就是要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要我们看见他的神性所以这个这个有八个神，为什么你看其他的福音书有耶稣有许多的神迹被记载下来比如说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行了十次的神迹可是在约翰里面你就看就只有八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其实它在原文里面跟其他福音书的用的字有一点不一样，它其实是在英文里面是 sign 它没有用 miracle， 它用 sign 就是中文都翻译成神迹，可能另一个翻译就是说是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是特别约翰用的词，他不用神迹这个字，虽然和合本是用了神迹，可是你看英文或是原文他其实是用了另一个字这个为什么它是一个标志？因为这个标志是约翰特别选出来的，圣灵特别感动他选出来要彰显基督他究竟是这个神的儿子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神迹。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或者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神迹这个怎么样彰显神的儿子的性情。好，说了许多一下子接不上口我们就所以这个跟上本福音书其他上本的福音书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读出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书之后你就很明显它跟其他福音书是不一样的它记载的事情其实大部分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它记载的那八个标记或者神迹除了中间第六章记载的五饼二鱼五饼二鱼还有什么好像行走对他是有记载了其他福音书，其他的八个其实是约翰独有的独有的是约翰福音自己独有的。那么约翰也他的记载相对来说比喻也很少了很多，而且约翰记载主耶稣在哪里做的事也是跟其他福音书是截然不一样的。比如说 你看马太福音，你就觉得主耶稣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利利。你上读马太跟马可的时候，当你读路加的时候，上周我们读路加，你就看见，哎，其实主耶稣是有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时间。可是如果没有约翰福音，我们就不知道主耶稣其实他在耶路撒冷里面却是做了很多的事。如果没有约翰福音，我们只以为是主是最后的一周他才去了耶路撒冷。其实约翰福音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其实在耶路撒冷里面他其实做了许多事，说了许多话。是约翰跟我们说主耶稣在去加利利之前，其实他已经在犹大跟耶路撒冷里面已经行过神迹，已经做过教导。如果你去看，比如说我简单一个举一个例子吧哈，比如说你去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读马太福音，前面是说到了主耶稣的家谱，然后出生嘛，然后他就被收这个试探，我们去看了第四章，他就是试探，试探之后呢，十二节。据说了约翰这个耶稣听见约翰瞎了肩，约翰被抓了，施洗约翰啊，不是使徒约翰，约翰被抓了，然后呢就退到加利利去主耶稣你看，所以受洗这个主耶稣被试探，立刻他就记载约翰被抓，然后立刻主耶稣就去到加利利，然后下面就是其实下面就记载主耶稣呼召这个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等等，然后最后他就五六七就想讲那个登山宝训的这个讲章了。所以你印象你就觉得其实主耶稣一早他就在加利利，因为主耶稣其实拿撒勒人他当然是在加利利那边嘛。可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其实在约翰还没有被抓之前，其实主耶稣已经在其他的地方做了许多的事，比如说他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来找他比如说他洁净圣殿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章是尼哥底母来找他等等这些都是在主耶稣约翰还没有被抓以前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这个是他们主耶稣还没有上到就是加利利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约翰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还没有在加利利服侍主的时候，他其实在耶路撒冷在加拿就是他行头两个神迹的地方他已经在服侍主了。不过在其他的福音书就记载主耶稣在约翰被抓了之后，主耶稣在加利利做的服侍的记录。所以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的这些事约翰福音呢还有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普遍我们看见马太福音，我们看见这个被试探之后，主耶稣推到加利利，他就在加利利海就遇见了彼得、约翰第四章马太福音，他就教他们，好，你来跟从我，得人如得鱼，那么他们就撇下一切跟随主通常我们的印象以为主耶稣一叫他们，他们就撇下一切跟随主其实那个是主已经是认识他的，那个不是主第一次见到他们主肯定不是第一次见到约翰，是不是？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因为我们还记得吗？就是在我现在有一点跳来跳去，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走的时候，他看见彼得在打鱼，看见约翰在捕网，他叫他们，他这个第四章的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
二十一节大概那边，他们他就说主说来跟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了他啊。其实这个不是主耶稣第一次见到他，因为你看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就遇见了，施洗约翰不是说看了神的羔羊，他是跟谁说看了神的羔羊的呢？他是跟着有两个他的跟着他的门徒，特别是有中间他有两个门徒，约翰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可是约翰他不是，他只是主的先锋，他是要把人带到主面前，所以当主出现的时候他说看了神的羔羊，就把门徒指着带去主耶稣那边，所以门徒们才看到主耶稣，才跟着主，然后门徒这个安德烈还跑去跟彼得说啊，我看见弥赛亚了，跟来找弥赛亚那么在约翰第三章里就记载了这次，第二章对不起，第一章里就记载了这个事情。那么里面呢，他就说安德烈，你去看第一章的第四十节，看见约翰的，听见约翰的话就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兄弟啊，对，谢谢兄弟安德烈，所以安德烈就跟听看到就看见约翰说听啊神的羔羊，他就跟着主了那么可是他说有两个人，还有另一个人是没提名的，那个就是作者约翰，因为约翰他就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其实约翰呢、安德烈他们在那个时候是主耶稣第一次看到他们然后到了其他的福音书其他福音书有时候叫对冠福音，就是说他们三个是类似的，马太马可跟路加，到了那个时候当主耶稣遇见他们叫他们你们得人跟着我吧，得人如得鱼，那个是已经主已经认识他们一阵子了那么我把这些提出来，就跟我让我们知道没有福音书是没有多余的，福音书也不是有冲突的，它是彼此的相互，让我们认识整个主耶稣多面的丰富，而且特别是约翰福音它所记载的大部分的事情其实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到的，所以约翰福音非常的宝贵约翰福音呢有许多的方法可以去读，因为它里面太丰富了，刚才我们说它是很简单，你说神爱世人亲自叫他的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的话是多么的容易的明白。他说好像他说刚才我们读到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方面他是很简易明白的，可是另一方面他却是很深厚的，他可以很，他里面的其实就是他属灵的内容是很丰厚很丰富的内容所以出信的人可以看到里面也得到许多安慰，得到许多鼓励。可是我信，当我们信主了一阵子，深入了很多年，我们在读里面也有许多的宝藏可以发掘，所以有许多的方法可以读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路程，怎么一个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这个是一条线你可以去看比如说我们你们可以把约翰福音分成三大块这个三大块呢是用英文的三个字来表达那么它是帮助我们容易记，可是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确实是神话语里面的启示的它原本有的启示这个三个 L 这个新闻字呢是用 L 的，第一个 L 就是 life 生命，第一个 L 第二个 L 就是 light 光，刚才我们读嘛，第一章就是很多钥匙，是说有一个生命一个是光，第三个 L 呢是 love 爱，所以你记得三个 L 这个你也可以去读约翰福音，你也可以把它读。那么它是怎么分呢？它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是第一个 L 就是 life， 第一章到第七章是第一个 L 是 life， 那么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
是第二个 L 是这个light 第二光。那么从第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就是爱 loved。 那么我们指出一点弟兄姐妹就会看见当然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不可能太深，我们只是点出来可以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以后可以这样子的去注意。比如说第一章第第七章说到了生命，我们刚才我们说到了 life 生命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就第刚才我们读的是第十一二章到十三章第一章的对不起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十四节，他们那里就跟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行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这里说了生了生了生了生的，为什么是生的呢？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将会重新生出来，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比如说你在三章里面当尼哥底母来找主的时候，主就说你必定要重生，不然的话就不能欠神的国。这个生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新的生命这个 life 这个主题。那么下面那尼哥底母的发生的是下面之后，就是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这个生命 eternal life 永远的生命永生是中文 简单的说法嘛 eternal life 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让我们一章到七章的一个属灵的成长的一个一条线。比如说主耶稣他这个生命他不我们不单只是成长了，我们不单只是 生出来了，我们还要成长，而且这成长的生命主他不单只是生我们出来就丢下我们不管了，他还喂养我们所以前面是一到七章里面又记载了那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就说到主耶稣是天上的粮他供应给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供应给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吃得饱。这个生命的粮是说到主，这个天上的玛纳是说到主自己他所说我的话。所以在六章的六十三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这个生命多次的出现，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粮他就是生命供应给我们。所以这个是第一到第七章生命。那么第八章到十一章对不起十二章就说到了第二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点，就是光那光就是在第八章里主耶稣的八个我是他就在这里出现，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可能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这个是八章的十二节，主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所以你看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光，然后这个光就让我们照亮我们的黑暗的人生，让我们眼睛看见我们原本如是属灵是瞎子，那么瞎子的得到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么所以第九章里面就记载了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那么因着主对他的医治他就看见，他就有光，光照在他里面他就看见。因为我是世上的光，九章的五节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是世上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个光让那个瞎子的看见所以这个光是所以一直到了十二章就是说了这个光。那么第十三章你刚才我们说是重点是爱，我们看十三章的开始他说 一个很激励我们的话，十三章的第一节，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已经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有出现了两个字，十三章一节，爱，爱，爱出现两次。他说他爱属他的人，而且他爱到底，主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我为什么非常喜欢读约翰福音，因为当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失去我的救恩了，你打开约翰福音，你打开六章，你打开十章，你打开十三章，主说我爱你爱到到底。十章里 主跟我们说他不会离弃我们，从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跟我父的手把你们夺去。这个都是约翰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而多么激励我们的话。他说他爱我们爱到底。所以实战上是这样子的开始。那么一直到最后这个爱，当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是以什么来结束的，弟兄姐妹？就是以主耶稣问着彼得问的上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这里是最后一大块，这第三段大段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爱，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回应基督的爱。好，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的休息，我们四点我们再开始。对不起，时间中多了一点。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开始。刚才我们是稍微提到了那个八个神迹，或者是八个标号标记。现在我们再比较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八个标记。其实呢在那个图表上我们已经把那个表就打出来了，我们只是把它点一下。所以这个八个标志呢是特别约翰圣灵感动约翰就这样子把它记录下来。可以这八个标志，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主耶稣所行的两次的神迹，是第一个第二个神迹，因为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第一个神迹就是以水变酒，第二个神迹就是医好了那个大臣的，哎，这里打错了，人臣大臣的儿子，对不起。那么这个八个神迹呢，我们可以去从几点的去看，一个就是从这个神迹中认识主耶稣的神性。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神性相信主耶稣接受了主耶稣的生命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基本上就从这个两个角度去看，那么我们就能够就是不只是看那个神迹，主耶稣把那个瞎子治好了主耶稣把那个瘸腿的医治了我们这还要更看见呢，这个神迹的背后让我们看见主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主然后我们很快的去过目一下，比如说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是在迦拿的，经文跟我们说，那么他是以水变酒，那么就这个就显出了主耶稣这个超过质量的这个能力，因为水嘛 H2O 它根本没有可能变成酒，可是主就能够把那个水变的质量变成酒所以这些就显出主就是那个创造的主万事，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就是一章的二节说三节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当我们认识主是创造主之后水变酒就不是一个难事了所以这个不过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是他的能力是这个能够超过质量的限制的这个物质的限制。那么属灵的意义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在他们这个喝喜酒的时候没有酒喝就很愁苦有了酒喝他们就很喜乐这里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没有出路，就是愁苦。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快乐，因着世上的事我们又有一些快乐，可是真正满足我们属灵内心的喜乐，只有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得到这个生命之后，我们才有这个喜乐，才能充满着我们这个人生。这个喜乐是主耶稣自己我们那个好像我们喝了这个葡萄汁，就把主耶稣自己喝进去我们能够把我们原本是没有盼望忧愁的人生变成一个喜乐的人生。因为只有主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需求，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是只能布局的，或者是表面的满足我们一些肉体跟或者魂层面的要求，只有主才能满足我们灵里面的要求。那么第二个神迹呢，是主医治了那个大臣的儿子，那个是那个大臣来找主的，他还没看过那个儿子，可是主就说就因着那个大臣对他的信心，主就医治了他的儿子。他说这个是在第四章里面四章的下半段。所以那个大臣来找主的时候，主就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所以那个大臣回去的路上就遇见他的仆人来找他，他就遇见那个儿子仆人，他就问仆人仆人说儿子好了，他说什么时候好的，就是他说的那个时间，就是主说你儿子你回去吧，你儿子活了那个时间。所以主虽然没有去看到他的儿子，没有摸到他，他还在很远的地方，可是他能够超过了空间的限制，能够医治这个人。所以就说到了主是这个神性他是超过空间的限制，那空间对主来说不是一个难成的事所以这里对我们生命的改变是让我们的这个疾病得变成一个健康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年长一点，我们真的是感觉我们慢慢有疾病，可是年轻的我们，如果是年轻一点的，可能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疾病，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都有疾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患了绝症，那个绝症就是我们的罪我们都是有绝症，我们都是疾病万患的这个病我们都是不健康的可是因着信的主他主给了我们这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那么第三个呢，是说到这个在比斯大的池边这个摊子这个摊子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瘫痪了38年，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它38年。那么呢主呢还是他遇见主就医治他，那么他在那边等了38年都没有被医治。所以这里看见主超过了这个时间的限制，不管我们受的沧桑多深，说多久，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犯的罪有多久，我们神都能医治我们。所以这里的瘫痪有变，他主说就叫他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起来就走了，就痊愈了那么当然我们这些不单只要看到那个人，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就是那个瘫子我们原本就是瘫子，被罪捆绑，躺在地上，不能，我们这个属灵生命是一个死的，我们就瘫在那边直到有一天我们遇见主，我们信了主，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得到自由了，我们就得到释放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这个很多这些神迹，特别是医治的神迹，都是主在安息里做的那些犹太人律法那个大祭司法利赛人就不喜欢主在安息里做，主就偏偏在安息里做因为主是安息里的主我们在主里面不单只在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还得到安息这个被医治的人也是在安息里做。而且这个八个神迹是圣灵特别挑选出来的，又显出主的神迹被医治的这个瘫子，他特别显找了最久的38年。如果你去看那个瞎子，其实圣经里面主也医治过几个瞎子，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可是那些瞎子没有说他们生来就是瞎的，可是这个瞎子是生来就是瞎的，就是特别显出主的医治的能力比如说那个死人，其实主医治叫死人复活有三次 可是其他的两次没有说主是死了四天，这里是特别指示主死了四天，就是特别说他发臭了，不是主死了，就是拿撒路死了，对不起啊，四天啊，拿撒路死了四天，他发臭了啊，特别是说就是让就是特出主能的复战胜死亡权势的这个能力，所以他特别捡了一些瘫痪了特别久的，生来瞎眼的啊，不是后不是这个后天的先天的啊，特别是死了四天发臭的啊，让我们看见显出主的神性啊。那么下面呢是第四个是喂饱了五千人啊，五千人呢就说到他超过了数量的这个能限制啊，能够五饼二鱼能够喂饱超过一万的人。那么说到了主的能够供应给我们一切的这些我们饥饿的需求，他能够供应给我，就是在这个神迹里面，主说他是天上的粮他是他吃我的永远不饿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主就是在这里说的这些话，就是让我们其实就是说到我们就属灵的饥渴，这个饥饿这个饥渴是只有主自己才能满足，只有读主的话，只有亲近主，能够吃主喝主才能得到满足啊，这个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改变，因着我们吃主喝主得到主的生命。那么下面呢第六个呢就说到了第五个加利利他在海上行走就超过了自然的能力所以有谁能在海上行走呢只有主才能这样子做所以他超过了大自然，而且他能够让风浪平静这里让我们看见就原本那个门徒在摇船摇了半天都到不到目的地了，可是当主上去了之后，其实他看见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主，他们怕看见主说是我，他们才不怕，而且他说主上了船之后他们立刻到了目的地，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人生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害怕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因为我们不是我们只能靠自己，要靠钱，靠我们认识的人就没有了，我们不能就没有神可靠，可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认识主之后，就算是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人生，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走完就我们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能够走到那个终点，而且这里说立刻船立刻到了他所要的地方，有主在我们船上，我们可以到神要我们到的地方。那么还再下一个神迹就是第六个，那瞎子的等看见说到了这个人的命运好像他一生就是瞎的，没有得救，可是主来了，他能够改变这个人的一生说到了我们其实这些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指着我们，我们其实也是瞎子嘛，就是属灵来的说我们是瞎子，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瞎子，我们就是法利赛人了，因为法利赛人觉得你说我们也是瞎子吗，主就说你们觉得你们不是瞎子的时候，你说这句话就是指着你们，所以法利赛人来说，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不觉得他们是瞎子，他们觉得那个眼睛瞎的是瞎子，我们认识律法，我们不是瞎子可是当神来眼睛来看，他们眼睛属灵的眼睛没打开，他们就是瞎子其实我们也是瞎子，当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都是瞎子主他打开我们的眼睛，所以这就是在八章开始主就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光，生命照在黑暗里你在跟你这些主的话就是说他的光他照亮着我们让我们这个黑暗的人生有了光明，有了盼望。那么第七个就是拉撒路复活，说到了主是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胜过了黑暗的权势这个你注意一下，这个是十一章是这个主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记载的最后一个神迹，因为这个是所有这个神迹的一个高峰，因为主当一个死的人复活是一个高峰一个死的人复活之后，约翰就不记载神迹了，因为之后 最后就直到这个打还有一个打鱼的21章，因为那个是那个亚撒路的复活是彰显了主的这个就主的能力是超过了死亡，就战胜死亡啊，他战胜黑暗权势啊，这些都是仇敌撒旦的这个权势，可是在主里面我们的神的儿子战胜了黑暗的权势。那么最后一个神迹呢，就是第八个奇妙的打了一网的鱼啊，是打了一网的鱼啊，原本他们打鱼的时候是主啊，他们是打不了的，没有鱼，可是当主出现的时候，主邀请他们吃早餐吃烧鱼，他们就打鱼，他们就打了丰丰满满的得到鱼，他收到了主，他超越了生活的这个他有超越生活的能力啊，我们生活上有需要的主能供应给我们，只要我们寻求他的国他的义，只要我们愿意听他的啊，因为他们都是渔夫啊，他主教他们打鱼，其实他们之前其实发生过同样的事，可是他们不大愿意的，彼得还在那边，彼得说我们已经打了整晚了没有鱼，主你是木匠，我们是打鱼的，我们知道，可是他们经历过了，他们认识了主多一点了，现在主再出现叫他们打鱼，他们在右边丢网下去抓鱼，他们去听了当我们听主的时候，先求我们愿意听主啊，他供应给我们那失败的能够跟我们这个失败的这个人生能够我们能够成功，不是说不是，我不是说这个生意兴隆啊那些，我们是说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能够战胜这些我们生命上的缺乏，那么我们得到属灵的供应啊。那么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约翰福音，其实这八个神迹呢其实还有一个很神迹是最大的，我们这里没有写出来，这个神迹当然是神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最大最大的就是主的复活主的复活，很多时候我们说神迹就没有把它记载里面，其实因为其实那个是独立的，那个是最大的，在拉撒路死了复活的时候复活以后跟打鱼之间就差了一个最大的神迹，那个神迹就是主的复活。主的复活说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证明？他去自己三天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战胜了黑暗的权势，他死亡的毒钩不在 主的身上有什么权柄而且有什么权势，而且任何信主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些属灵生命的改变我们认识的主，我们不单只是这个罪得赦免，我们还得到极丰富的供应，这个供应就是主耶稣的本身而这些神迹是让我们认识这个主怎么能够，我们所得到这个主的丰富怎么成为我们的丰富。那么那个是关于那个八个神迹就是或者是标记，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而让我们是如何的能够让主的丰富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丰富。那么在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还有一个八个的我是，这个我是呢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它里面为什么选出了八个我是，是让我们是这个圣灵让我们认识主他是我们一切的答案。你饥饿吗？我就是天上的，我就是玛拿。我就是天上的粮我在黑暗里吗？我就是世界的光就是而且最大的我是就是那个第三个那个八章五十八节的那个在亚伯拉罕之前我是在原文里面呢其实他是应该是我是的，当然中文里面他就说了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其实更准确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我是。那么我们很快的去过一遍这八个我是，第一个是我是生命的粮，这个就是在五饼二鱼之后主耶稣解释五饼二鱼说的，其实五饼二鱼的重点是让我们认识主是生命的粮他供应给我们属灵这个生命的需要，我们肉体需要吃东西才能长大，我们肉体会饥饿，我们的属灵的身体也会饥饿，我们也需要属灵的粮食，他说的话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二个主是世界的光， 之后主就让医治了那个瞎眼的，生来瞎眼的人。第三个是我是，之后等一下我们才说。第四个我是羊的门，跟十章里面这个好牧人的这个比喻里面出现了两个我是，一个是我是门，就是我们进跟出都是进过主，如果不是进过主的话，就我们就是这些贼啊，从旁边跳进去的，就是假的。所以从进出的人能进过门进出的人，我们能而且能够得进出得早草吃啊，十章里面说到了，主，他给我们的一条一个门啊，主，我们没有其他的门了，我们只能进过主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供应啊。第五个是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的特点就是为羊舍命啊。约翰福音十章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对比来说是孤公，那孤公有狼来了他就跑掉，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啊。主就为我，他是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舍去他自己。第六个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就是说到主耶稣复活了拿撒勒之后所说的话，让我们看见主啊，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战胜了黑暗的权势啊。主耶稣本身他就是生命啊，他本身就是复活，我们得到主就是得到了这个属灵的生命，属天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然后第七个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主不单只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是真理啊。我们之前讲过一些啊，主还是我们的道路啊。我们属灵，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这个路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跟着我们的主，我们就走在正确的属灵的道路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是说到主跟我们之间的连接。啊，因为我们是啊枝子，它是葡萄树，枝子一定要插在葡萄树上才能结果子，分开了就不能结果子。那么我再重复一遍，这第三个是我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我是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问神的时候，你叫我去救以色列人啊，我应该怎么？你叫我去罚啊这个。就以色列，我应该怎么跟他们说是谁叫我呢？神说，你跟他们说是我是，就是我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就我是，就是说到的自有拥有。所以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之前我是的时候，就是说他基本上他就是说他就是耶和华，我是他我是，你后面你我们可以填我是磐石，我是山寨，我是高台，我是避难所。神是我们一切的供应啊，主是我们一切的供应。所以这那个是八个我是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约翰福音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摩西五经，特别是会幕的对比啊。这里我们也打了这个图表，把它打出来。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还记得在旧约，在出埃及记神所启示的会幕里面是有这个很仔细的启示给我们。这个会幕呢是长方形的它也有一定的生物在里面比如说在前面一开始会幕呢开始面前面就有一个祭坛，是他们献祭用的。祭坛旁边有一个洗濯盆，是他们要洗手洗脚，他们才能够祭司们才能够进去那个会幕里面。进到会幕里面呢，有基本上只有三个生物，在左边是一个金灯台，右边是一个橙色饼的桌子，桌子上有摆着12块的无酵饼，还有一些器具，包括一些杯啊装酒的，然后还有中间呢还有一个香炉是拿来烧香的。所以这些后面呢，最后就是后面还有一个箱子，那个箱子叫至圣所，至圣所是有一个幔子隔离的，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柜，长方形的柜，那个叫约柜，约柜是用一个盖子的，那个盖叫做施恩座。这些全部都其实都是启示神 他救赎的计划，他如何要住在人中间。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每一个器具里面，这个圣物的属灵的意义都跟约翰福音的篇白是可以对得上称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也让我们可以去看见神的这个基督的丰富。比如说这个祭坛，同祭坛说到了我献祭，属灵的献祭。当然我们在约翰福音我们就看见看到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献在这个祭坛上。主耶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第二个洗濯盆，洗濯盆让我们属灵的更新，让我们能够在服事的时候之前要去清洗，那么才能够祭司们才能够进入圣殿里面。这个说明了我们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因为约翰第三章里说到了这个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三章里面说。那么第三个圣物收到了橙色饼的座子，这个座子是右边右手边有一个橙色饼的座子，上面有无酵饼，无酵饼说明了主耶稣无酵的生命，主耶稣无罪的生命，也是说到主耶稣他供应给我们，他就是那个饼，他供应给我们，上面也有杯，你杯里面也有酒，所以主耶稣，所以约翰福音里一边第四章你说到你信了我就有就你里头我所吃，你喝了我所吃的水，你里头就有活水的泉源，第四章，然后第六章这活水的泉源就涌到永生，这个活水的泉源能够涌到永生。所以一方面主是那个活水的这个信了主之后有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泉源，另一方面就主就行了那五饼二鱼的神迹，主就说我是天上的粮，主就是那个饼，就是你主也是那个酒，他供应给我们吃的喝的。那么第四个圣物是那个金灯台，那个金灯台是这个圣所里面唯一照亮的的光，所以那个灯台是照光的。然后照光的当然是跟着约翰福音的对比，你就看见说到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跟着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就得到生命的光。那么第五个是金像炉，金像炉在启示里跟我们说，那个像就是圣徒所祷告。那金像炉是圣经里的像，就说到我们的祷告。这里不单只是不单只说到我们的祷告，也说到了主的祷告，因为主是他升天了之后，他在天上做什么呢？他在天上做大祭司，因为天上还有一个会幕，主在天上里面，大祭司他就在里面祷告服侍我们。所以第七章里面主在给我们先看到主在地上就开始为我们祷告，这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是主耶稣跟天父祷告，是为了我们祷告，他为我们祷告，那个是主耶稣的祷告文，其实祷告文跟那个才是主耶稣的祷告文。那么最后呢，最后第六个那个圣物是那个会幕，那个月柜跟施恩座。月柜里面有那个法版，法版说到神对人的要求，可是那个法版呢是那个会那个月柜是被施恩座遮盖的，施恩座是跟月柜完全一样尺寸的，就说明了神的要求完全被施恩座遮盖了，供应了，完全全供应了。那圣座当然是说到主耶稣，他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符合了神对人的要求。所以约翰福音接下来在大祭司的祷告以后就记载了主耶稣的被钉十字架。那么最后在圣座上面其实就有神的荣耀，神在圣座上面跟摩西说话，神在圣座上面显出他的荣耀。那么主耶稣跟约翰福音的对称，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被钉十字架，感谢主在他二十章的时候他就荣耀的复活，他复活他就把他就跟我们说话，他就把神的话解开给我们，他主的复活和当选了神的荣耀。这个都是说到了这个跟
那个会幕里面施恩座上神的荣耀可以 堆上去的。所以这个也是 能够帮助我们对于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架构的一个了解有帮助，让我们更加的看到我们基督生命的丰富。好，今天我们其实我们说了很多我们再拍说下去，可能弟兄姐妹有一点吃不消了。我看到弟兄姐妹今天的分享可能比平常多一点，不过因为约翰福音确实是太丰富的一个福音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很多很简明。能够明白，可是我们当我们要深入看见主的丰富，里面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丰富让我们可以知道的。我再提一点，这个主耶稣对主耶稣对这个天父的祷告，在十七章就是大祭司的祷告，实际上是一个大祭司，十七章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很多，不过我要指出一点呢，就是说他祷告里面呢，他有一个重点，他的重点呢，就是他为了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他献上祷告。里面合而为一这个字出现了四次，这个主耶稣在十七章的祷告就是要在要我们信他的人合而为一。那么合而为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让其他不信的人看见我们，他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去看这个这十七章，二十一节，使他们我们从二十节读起吧。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好，你看这里说，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是对主的一个见证，让世人知道主耶稣是天父所差来的。我们合而为一是对主的见证，就基督徒甚至合而为一。所以合而为一这个字其实出现了好几次，在这里四次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二十二节他在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就是门徒，他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二十三节继续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我爱他们，如同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个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这个祷告里面一个重点，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我们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能够是主的见证，能够见证主耶稣真的是神所差派来的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许多分因为意见不合，我们跟肉体的软弱，我们常常就有不合而为一的问题，我们有可能会分裂的问题这个是对于神来说是神是心痛的，因为天父他不愿意看见他儿子四分五裂，天父愿意看见的就是他看到他的儿女们能够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是神很重要的见证，所以主耶稣离开之前他特别的做了这个合而为一的祷告。那么最后呢，在整本福音书这个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我再提出一点，就是当主耶稣就是跟彼得说话的时候，就是他们抓了鱼之后给他们吃了早餐，主耶稣所供应的早餐一定很好吃，他们吃了这么早餐了之后，主耶稣跟他说就问跟彼得的这个事，就是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这个爱主耶稣问了三次。这个爱是我们刚才一直都说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老约翰就是爱的使徒他起初就让我们看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啊，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约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的主爱我们。可是现在主结束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来问我们一个问题，他问我们，我们爱他吗？那么如果我们爱他的话，主有几个，他就说有，你要几个表现，你应该有几个要求。第一，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牧养主的羊，啊，这个是主叫所有爱他的人他这样子的分数啊。我们有时候觉得牧养主的羊是牧师的问题，牧养主的羊是长老的问题，不是的，弟兄姐妹，牧养主的羊是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应该做的事啊。主在分他的羊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主要我们牧养他的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出现在我们身边，他刚刚信主的啊，你不要指望你请一个牧师给他钱叫他牧养他，神不是要做这件事，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责任，神不是要给一些长老的，只是带领的人去牧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牧养我们身边的人。神如果一个人做一个人牧养全部人，那么那个人累死了。要神是要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责任，都有责任。神放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神的羊在身边，神要我们牧养，为主牧养他的羊，千万不要把这些羊变成我们的羊，变成这里有一群羊，那里有一群羊，全部就是这个是属保罗的，这个是属彼得的，这个属他的，这个是他的，神的家就四分五裂了。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导离开之前，他叫我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啊！你们要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合而为一。主为了这个合一的祷告，主要我们牧养的是他的羊，不是牧养这个人的羊，那个人的羊，我们都是主耶稣的羊。那么主耶稣他说你要跟，在十九节就他就跟彼得说，你要来跟从我吧。牧养主要爱主的人就牧养主的羊，跟从的主啊。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是要爱的故事。当我们看见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主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啊。主结束的时候他也问我们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现在倒转过来是主问我们，你问我们爱他吗？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就主要我们对我们有要求。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去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就说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前面那一段一到十一节十八节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要旨啊。特别是那我们读的那几节说到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就是这个爱的彰显，这个真理就是这个光的彰显。当这个恩典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主所做的这个八个神迹显出了，不单只是显出了神的神性，还显出了神对人的恩典，他供应给我们的需要，他让我们瞎眼的看见，他让我们缺腿的自由啊，他我们饥饿的饱足，这个是主耶稣的丰富的生命和供应给我们的。他也主耶稣也说他就是那世界的光，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们能够借着他，唯一只能够借着他来到父面前啊。这个是约翰福音让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这样感谢主把这个丰富的这个福音书给了我们。好，我们现在我们就结束。我们还是希望有一点的，有几个两三个弟兄姐妹有一点的祷告，然后我做一个祷告的结束。我们因着主今天对我们心里所说的话，我们以祷告来向主回应。